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又和大家在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大家都知道现在已经是2020年了啊，不仅仅是新的一年，而且是新的十年的开始的第一年啊。感谢主让我们在一起敬拜主，一起跟随主，也让我们啊祷告思想，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怎么样靠着主的帮助，靠着圣灵的指引，我们来开创我们海德堡教会的新局啊，开创我们每个人的新的生命的改变更新啊。这是我们今天啊给大家一起来思想，一起来我们想在新的一年里面给我们新的一个挑战。那今天呢，我就想到说，讲到我们的信仰，讲到我们新的一年我们要开始啊我们的团契的更新，我们生命的更新，我们家庭的更新。那到底我们有一定会想到很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到底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啊？信仰，我们信仰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我个人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什么是我们基督徒的幸福？什么是安全感？我今天为什么要信耶稣啊？这个问题其实以前一直有，只是在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回顾过去的一年，我们展望新的一年的时候，常常会在心里面涌现。那今天你是怎么想的呢？还是只是说我们还是继续为我们的学业啊，为我们家庭的收支的平衡啊，或者只是为我们的孩子啊来操心，这些都是需要的，对不对？但是只是这些吗？当你看到教会存在的一些不足和问题的时候，当你看到社会上的那些残疾的儿童啊，那些灾民或者弱势群体的时候，或者有看到逼迫基督徒的现象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呢？你是装聋作哑见怪不怪呢，你还是义愤填膺，或者迫切祷告？那再想到说新的一年我们都有新的一年的愿景嘛，我们自己新的愿景。那假如说现在好啊，我今天火车站下来，我偶然看见那个骆驼的地方说下礼拜什么500万的那个骆驼啊，我现在越来越高，偶然可能上次没有人领到嘛。假定说有500万或者100万的欧元，你拿到了这个中了骆驼，你拿到了这个财富，你会做什么？我们说很多弟兄姐妹说我也不买骆驼，我也不买啊，只是说我想也没想过这个问题。那假如说你有这笔钱的话，我想说啊，那我马上会计划，我要去全球旅游啊，我要为儿女那个存一个教育基金，或者说我现在买了房子，我赶紧把房贷还掉，对不对？我们基本上会有这样的想法。那为养老做投资，或者成立基金会啊，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或者奉献一部分钱给神学院啊，给宣教机构啊，给我们教会啊。那其实对于财富的运用和安排是按你个人的喜好价值来确定，但是这后面呢一定有什么呢，是有一个深层的一个价值观在起作用，就是你的基督的信仰啊，你看重什么东西，你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啊。那我想到这个问题说我前几天因为正好也看到一个消息，我不知道那个就是在美国今年11月份要大选，那民主党有20来个候选人，对不对？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中有一个中国人的华人的一个候选人，对不对？叫什么名字啊？好，你记性不错，叫杨安泽。那我讲到说呢，我就不去讲他那个，因为我对他了解很少，只是他呢提出一个观点啊，他提出就是说自动化趋势在美国在全世界加速进行了，是第4次工业革命。他说不出10年20年，大部分的工作岗位都会被自动化和机器人取代啊！其实美国是这样，中国是这样，德国也是一样嘛，对不对？所以他说在这个问题上，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的危机啊，也是一个转机。所以他说要提出这个问题的话怎么办，怎么应对呢？他说请你们来选我做总统，我帮你们提供一个锦囊妙计啊！大家猜猜什么锦囊妙计呢？他就说提出一个自由分红的方案啊，自由分红什么意思啊？自由分红从社会当中每个人都可以领取一笔钱，年满18岁的人，我们在这里每个人都有啊，年满18岁的人呢，他每个月自动啊就可以从政府这里拿到1000美金啊。然后呢，这个社会贫富这么差别这么大啊，他说实际上呢，我们常常说这个人怎么这么穷啊，他太懒了，这个人 你觉得是他因为他懒的问题穷吗？有一部分可能是，但是也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对不对？竞争啊，资源分配不合理啊，还有他其他的机会不够啊，所以他说社会公平的机制不公平，很多人呢是没有办法摆脱自己生命当中的那个现有的这个困境的啊。所以他说如果有自由分红的话，基本的温饱就实现了以后，他说就可以去拿这个钱来消费，然后呢他们可以去发展他们自由的空间。哎，我看了这个东西以后，我不知道你可能看过也可能听过，你觉得怎么样？是任何人都可以拿1000块钱解决他温饱问题了，然后呢他会发奋吗？他会继续努力然后创造价值，或者说为社会做反馈吗？等等等等，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那其实在我的想象当中，一个人的努力，一个人的成功，或者一个人的成就是有多方面因素组成的啊。刚才就像我们领事的刚才讲说，我宁愿要耶稣，我不要那些不义之财啊。假如说我们一般人来讲，就说我们有了一个基本的一个温饱的话，我没有忧患意识了，我不会去社会动乱啊，我不会去做这些事情了。但是他前进的动力是更大的还是更小呢？啊，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很深刻的一个问题。就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论述啊。那正好我们今天这个学这段经文呢，其实呢就从这个问题来引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贫富差别是不是靠自由分红1000块就能解决呢？啊，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不能够，我在这边讲说，我们首先有一个原则，是我们不做为富不仁的人。主耶稣基督他曾经说过，我们一起来读这个，预备起。主耶稣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赈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今天我们不仅仅是要斥责贪婪，我们更相信我们能得到一个有蒙福的一个人生啊！借着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借着因为上帝公义、慈爱和圣洁的这个属性，因着上帝爱我们，我们相信我们是得到一个蒙福的人生。我们不是只是说我们得到一个富裕的人生，我们得到一个能中骆驼500万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不是，这是两种不同的定义。所以今天我讲说，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我们的信仰的那个根基在哪里啊？是我们要得到一个蒙福的人生，讨喜悦的人生。那在这边呢，所以我们就讲到说贫富差别的问题，包括今天我们学的雅各书5:1-6的这个问题啊，是让我们首先让我们知道什么，讲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不仅啊揭示我们内心深处的这个贪婪和虚伪，我们不仅仅要正视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啊，这是在我们个人来讲啊，我们常常会为一些蝇头小利，或者为我们的经济利益，为我们的支配财富的这个影响力权利，我们常常会争斗啊，会不开心啊，那这是一个问题。那更重要的讲到，就是上升到一个对国家社会不公义的问题。可是这些都是现象，最重要的是让我们通过这个事情来提醒我们要面对上帝的审判，要迎接耶稣的到来啊，这是我们常常啊在讲到的时候不太愿意论及的一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个是有点抽象，讲的这个话呢有点不太顺耳啊，我有这么严重吗？我有这么坏吗？为什么我要受审判呢？啊，好，这是今天讲的大概的这样一个背景啊。我们来看啊，这个雅各书的第5:1啊，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呐，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好，你看雅各在这里面第一节就是这样一句话。我们看呢，其实这里面是指出一个什么问题，就说自私无情，后患无穷啊。雅各书在这里面呢，首先他就讲到说，因为他这里面讲到的这些有钱人、富足人呢，在当时社会里面呢，是大概有两大类的人。一个呢就是拥有土地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做商人、经商的商人，大概是这两部分人。那这两部分人，我们仔细来讲，他都算比较有钱， 但是呢，这两种人不太一样，对不对？你们说当官的贪钱啊，当官有权呐、啊。那地主呢？地主贪，地主有钱，他什么？他是有土地生产资料是自有。有生产的资料，对不对？那商人呢？商人他是有流动资金，他有眼光，他要赚钱，他这样利用时空的差距，他赚钱的是有差异的。但是在这里面呢，雅各他是讲了说，他们的共同的一点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极度的渴望占有财富和依赖财富啊。我们都是，其实我们从一般收入的角度来讲，我们都是在贫困线之上。我们这是最多就是小康啊，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大多数的时候呢，所以我们基本上做穷人做惯了啊。说实在，我们说，哎呀，我们出门嘛，麦当娜吃一顿就好了啊。偶然有一次啊，那我全家人去吃顿下顿馆子啊。那我们其实不太啊，可能通过看连续剧，通过看电影，我们其实不太深入的了解那些有钱人的想法啊。有钱人的想法他是怎么样？他是挣了还要挣，多了还要多啊！你今天说你我现在一个月赚5000欧元的话，假如说哈，那我想，哎呀，我加工资啊，3年以后给我这加个10%，5500，很开心，感谢主啊！现在那个他们不是这样讲的，他们今年挣了5000万，有的时候明年我是不是要挣5亿啊？是不是要进那个那个全世界的那个500的那个富有的那个名人榜啊？所以他们的这种。极度占有的这个思想，这种理念，这种贪婪的心呢，我们一般人很难想象啊。所以资本家他的每一个毛孔里面，他都沾满了那个铜臭味嘛啊。那可是这边他马上就说了，尽管你们这些人富足人呐、啊，你们却要哭泣，却要嚎啕大哭啊。好，哎，不是说你们有钱了吗？不是恭喜发财吗？要祝贺你们嘛，对不对？怎么会一句话就说你们有钱人呐、啊？你们要倒霉了，你们要有苦难临到头上了，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有一点出眉头的意思吧？一句话就诅咒人家了。这是因为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呢，你别看他有钱，说破产就破产；你别看他有钱，他对于面临突如其来的打击，他们是束手无策的，他们是害怕惩罚的啊。所以我们看到报上每天都会有报道。啊，你报道不管是说贪腐千万上亿的人，不是自杀的，就是双规了啊！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小贪现在呢，小官也有大贪啊。那不法商人也有跳楼的，也有判刑的。那这些人，或者是利用权力，或者是利用公信力，占有资源，巧取豪夺，他们没有帮助穷人脱离苦难。很多的所谓的脱贫工程、小康社会，这些对我们来讲是一种宣传啊。那他们这些人，富有的人，曾经很风光，但是冤有头债有主，他们的下场往往很惨啊。你知道什么叫下场很惨？就这里他讲的说，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我们不要看他风光那些什么，动不动就是老板呐 CEO 董事长啊。那很多的贪官，很多的人，他们或者是民众起来造反，他们被处死，或者是劫贫济富被打劫，或者他们之间尔虞我诈被当替罪羊啊。那或者哪怕就是来了一个瘟疫啊，来了一个瘟疫，他们也会得病去死掉啊。那我想在欧洲黑死病，大家也听说过，欧洲黑死病大概有1/3的人口。死掉了，你可以想想看啊，那在几百年以前，那同时期呢是中国的明朝，中国明朝那时候有一个宰相叫刘伯温，大家知道对不对？刘伯温他写过一个《金陵塔碑文》啊，他对当时在中国要爆发的瘟疫，他就写过一句话，他说：“贫者一万，留一千。”注意啊，他说一万人里面就死掉9000了，留一千。可是他说富者呢？一万留多少？留2-3，他写的啊。就我看了这个以后，我把它就记在这里了。他说，这位预言家说对的啊，连瘟疫也毫不留情的夺去那些大腹便便却外强中干的富人，那个比例更大啊。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统计学的这个数字的差错啊。当然也有一些人啊，金盆洗手，激流勇退啊。在我眼里，马云就是这样的人物啊。 还有其他的另外几个啊，是我就不说名字，大家可能知道的。那他们也许面对这个权力啊，重新的洗牌等等，他们的一些想法就是说，好吧，啊，我早一点把这个事情交手，也许他们可以避免那个比较悲惨的命运，那个苦难临到你们身上的这个问题。所以耶稣的心意是何等的美妙，他提升我们对于财富陷阱的认知是什么呢？就这里讲到说，有钱人如果不按圣经的教导去做啊，如果我们今天2020年到了，我们还在想着做发财梦啊，今天这个月我今年到去年年底啊，我的这个银行里面账号是多少钱，我今年的争取呢不要太多，加一个零就好。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对于这个继续的做的这个的一个发财梦啊，也许你是说我要多赚点钱，我多交税啊，多税的反馈，也许有这样一个好的愿望。不过基本上来讲，我们要警醒啊，如果有了钱还要继续有钱，却不按圣经的教导去做，将会面对毁灭。啊，那些自称基督徒却没有爱神爱人行为的人，最终也会面临悲惨的结局。所以在这边呢，啊，所以我们想到说，雅各在这里不是讨好有钱人，他在这边第一句话就说，你们这些有钱人要小心，有祸就要上身了啊。那他呢是为苦难当中的义人，注意不是穷人啊，他为苦难当中的义人，因为我们有些穷人也是坚决不信主的啊，他不是义人啊，所以耶稣也为苦难中的受逼迫的那些义人点燃了希望，因为这些义人啊，包括我们在座的大多数啊，我们会有截然不同的结局啊。这是雅各在他这个第一节里面跟我们提醒的这一点。那么我们看一下第二、第三节呢？第二、第三节他就从前面那说有钱人你们有祸了，为什么有祸？他有具体的描绘。好，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哎呀，积攒钱财有错吗？我钱多一点惹到谁了？啊，我们常常读了这段经文，也许你就会说了，上帝怎么这么严厉啊，跟我讲这个话呀？啊，那我想到说，这段经文如果你读了以后，你会不会说这段经文其实在讲说，贪图财富，其实我们以为自我自己很聪明，我们可以自我实现，我们可以炫耀于世，对不对？啊，但是恰恰圣经里讲说，贪图财富是自取灭亡啊，这个东西怎么好像我有点不太理解，为什么呢？啊，那好，我们看雅各在二三节里，他用先知的眼光，他描绘了三幅图画，对不对？你们的财物会坏的，你们的衣服会被虫子咬的，你买了很多绫罗绸缎，如果没有你放在箱子里几年以后，你再打开了一看，没了，对不对？这我们都有经历过嘛，对不对？经历过夏天后，然后你们的金银都长锈了，哎，金子银子是什么？是贵金属嘛，对不对？金银会生锈吗？啊，如果我们从自然科学的分析来讲，金银是不会生锈的，对不对？啊，那在这边其实它是用一个比较形象的一个夸张的说法来说明什么呢？就是有钱人的作为啊，他的后果就是比金银不会生锈，但是他们这个作为比生锈更可怕啊！他们的这些人的金钱，金银本来是不生锈的，就到他们手里，金银都会生锈啊！你想想看，就这么可怕啊！那他们这些有钱人身体要被虫子咬，被火烧。所以这个讲的是非常可怕的啊！那我想想说，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些人他们积聚了财富以后，他们华衣美食啊，暴发户招摇过市，个别人还叫着说厉害了我的国啊！这些人都是头脑发昏的人啊，都是以为他这个暴发户的心理，以为财富永远会保持现在的状况啊，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拼命的积聚财富啊，充分大量的占有和使用了自然资源，其实给后代人给当代人都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啊这个后遗症啊，所以他们个人可能得到金银财宝，但是他们要为他们的代价作为啊付出代价的，要受到惩罚的。 特别是在这里讲到那些听过耶稣信息的人，没有按上帝圣经去教导去做的人，他们也一味在这样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也要得到提醒，也要得到教训啊！因为财富对于永恒的救恩根本上来讲是一无用处的啊！财富啊，是本来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啊，它让我们有益有失，让我们生活能够有一个基本的保证，让我们有一定的安全感，但是你过度的追求，你一定是对你灵命的一个腐蚀啊！那造成见利忘义，这是一种短视的愚蠢的做法，正在为自己积聚即将到来的刑罚。所以你要知道财富它是短暂的，你别看今年赚了100万，明年可能一分钱都没有，后年这个公司就倒闭了，很难说啊，是短暂的，会随着时间的过推移消失或者改变的。你不断的积累财富积累财富，以为这个世界永远不变，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们要特别要警醒，我们在座的这里大多数大多是学者啊，所以大概做生意的人没有或者很少啊。但是我们要警醒的，当你有一定的财富以后，你是不是要去创业，你是不是要开公司或者和别人一起做生意等等等等，都会有这种情况，特别要警醒怎么样来正确的认识财富，怎么样能真正的和在这个神的心意里面能够来做神的管家啊。那好，我们来看第三部分啊，这个就是说其实是一个属灵征战了啊，讲说你是怎么样来看待财富啊，其实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这边是耶稣，那边是撒旦魔鬼。好，我们来看第三部分呢，是讲到第四到第六节啊。这第三部分其实是更重要的，就是把前面的那个铺垫写下来以后，现在就跟你讲了说，不光是自取灭亡的问题，不光是这个很大的困难的问题，第三其实是讲到说，这里要想到说上帝要彰显公义，他要施行审判。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预备，请。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咽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牵摇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好，在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第一个，你看工人拼命的干活，给他们收割庄稼，对不对？工人付出什么？劳动力嘛，付出血汗，对不对？第一个，那劳动力他应该有正常的工价报答嘛，对不对？这是一个正常的。可是呢，你们这些人很有钱了啊，可是你们会讲讲说啊，劳动力成本高了啊，现在这个人口红利少了啊，你去拖欠他的工资啊，甚至于，好，那这个是两个极端啊，一个是该付工资的，一个是呢完全不付工资。好，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你发现没有，就是什么声音入了万军之主的耳啊？你看这里两种声音，哪两种声音？工钱嘛，对不对？本来这个工钱是在老板在这个地主这里的，这个工钱现在呢应该要到工人那个手里，可是呢这个还是在老板这手里，这个工钱会发出声音来呼叫，快点快点，放手放手，我要到那个干活的那个人口袋里去了，对不对？他在呼叫。另外一个呢是什么？收割之人的怨声。辛辛苦苦的干了一个月，辛辛苦苦的干了一年，你现在就说了，哎，我生意亏，我生意这个经营不太好啊，我这个现在市场的价钱比较低，那我现在发不出工资，拖欠你们啊，他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不发。好，这里面有两种声音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这个耳朵啊，那就像亚伯流血的时候，我们看创世纪里面有他那个所流的血也是有声音。从地里哀告该隐的罪行，对不对？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四章第十节里面啊，那你做了工作就得到工价，你地主雇了工人就应该给他工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呢，你在这里面呢，就是恰恰相反啊，那他不付工资，那其实呢，在这里你们看到说，上帝他是穷人和受压制的者的这个保护者啊，所以他听到这两种声音的呼唤啊，那也表明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听到了这个声音， 审判地主的声音已经响起来了，因为这两个双重的哀告已经传到了上帝耶稣的耳朵里面去，听到了这个起诉的声音，那我法官怎么样，就要施行审判的权利，就要彰显公义。他这里面这段经文是大概是可以这样的一个我们再串讲下来大家就可以理解了。好，他讲到说下面一节就第五节第六节，你看这是一方面啊，一方面呢你们占有资源，你们赖工资不付啊。好，另外一方面呢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那弟兄姐妹啊，有人说了，我赚钱赚得多，我自己开 party， 我开舞会，我请客人，我吃羊吃肉，我吃香的喝辣的，有什么错吗？你觉得呢？啊，好，他不光是有一个穷奢极欲，不光是有一个享乐骄奢淫欲的这一个层面，其实这下面如果跟上面的经文连在三四节一起来读的话呢，你发现他们其实是牺牲了工人，牺牲了其他弱势群体的这个利益，他们摆出一种冷酷无情的漠不关心的这个嘴脸啊，骄养嘛，你看啊，一个是这个好宴乐享美福，当宰杀的日子，骄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自己养得肥肥胖胖。跟今天我们是要讲减肥嘛，我们不讲哎呀2020年了请你多保重，不大会有人这样讲的，2020年了请你减肥啊，这个可以啊。那个时候呢他们是肥肥胖胖，是表示一个有钱的人啊，表示说那可是你要知道啊，基本上我们如果在农村里养过猪的话，我们说今年过年了我们去宰一条猪，你跑到那里去，一个300斤的猪和一个200斤的猪，算了我就先宰一个300斤的，对不对，先宰一个大一点的嘛啊，那200斤让它再长一长啊，长到300斤我们再宰，好，你就找一个肥一点的猪。所以其实他雅各在这里讲说，你们这些有钱人，你们把自己养得肥肥胖胖，我告诉你就早一点要来宰杀你们啊，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啊，肥牛的终局是被宰杀以奉客的啊！你们那些专享美福好宴乐的人，正是为自己啊不断的走进被宰杀的那一天来创造条件啊，就这个意思。所以你们现在表面的欢乐将变为悲伤，短暂的享乐最终给他们带来死亡和灵魂的堕落啊！那这里面就讲，这是。第五节嘛啊，那第六节的看，你们看，就说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害。这里面呢，有两种解经书上有两种不同的意思啊。那有一种是说啊，这里讲的是暗指就是耶稣啊，杀害，把钉在十字架上，把耶稣杀害了。耶稣没有反抗，耶稣只是说他们所做的怎么样，他们不知道，对不对？好，这件事情就成了。拯救的这个大业成了啊！那在这里呢，另外一种解释呢，就从字面上来讲呢，是比较困难、比较难解释的。那这里呢，我想说，把他杀害呢，啊，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上下文你把它第四、第五节、第六节连起来，就是说那些工人本来拿到工资不多嘛，啊，正好够养家糊口，对不对？你不给他工资，他去要饭也要不到钱，然后呢，很多人呢没有领到工钱。他们饥饿致死了啊，所以你们还找到理由不给他们发工资，导致他们饥饿而死。有权的人视民众为草芥，有钱的地主将工人当作牛马，不管他们的死活啊。这里面说好，那这样的话呢，在神眼里看，不只是你一个地主的这个有钱人的个人的行为啊，你欠人家钱不还啊，欠工人的工资不付啊，或者你们两个人是合作的啊，你把应该给你合作的那个 partner 的那部分没给他啊，这些都不合神的心意。那神看这些做有钱有权有势有钱的人的行为，是针对神的挑战和蔑视。不仅仅是两家争斗啊，是说明你这个完全不合神的心意，你是欺压老百姓，还不光是自己享福的问题了，对不对？你说你做事情做得很漂亮啊，那个给发工资啊，给一些福利，过年过节啊，那你自己怎么享受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啊。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就想到说，其实基督徒对于穷苦人的同情、安慰和经济上的实际帮助是讨上帝喜悦的。我们当我们教会里遇到有一些困难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不仅为他祷告，不仅去探访他，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实际的经济的帮助，那是最美的事情，是讨上帝的喜悦的。我听到过有一个故事，那有一个外遇，那个老公有一个外遇，他就离家出走了，他准备离婚，分居一年以后就可以离婚了嘛。那个外遇的那个老公呢就走了出去了，那有一段时间呢就没有给这个太太呢，这个单亲母亲呢就付那个抚养费，没转账。结果有一天呢，突然之间呢，账面上哎呀来了10000块钱欧元来了，把五个月的那个太太以为哦，五个月的这个抚恤费嘛，两个孩子包括自己没有工作的，哦，一下子来10000块钱欧元，是五个月的那个钱都转过来了，啊，哇，好像有点良心发现了，是不是？钱又转过来了啊！刚刚一要高兴的时候呢，马上接到一个电话。那个外遇老公说了，哎呀，对不起对不起，请你把10000欧元给转回来，因为我误转给你了，我本来要转到别的地方去的。好，你如果我就假设说吧，你如果是这个姐妹，你会怎么反应呢？哎，这个机会来了嘛，你本来就欠我五个月没付嘛，对不对？你现在付过来了，管你什么理由，你误不误转我不知道，你误转了，我不认为是误转，没关系啊，我拿下来了，心安理得嘛，对不对？怎么样，你会怎么反应呢？那他呢是心里不平安，他说我留下来是可以，技术层面是可以操作的，但是不平安，他就找他们的查经班的负责人呢就去分享，然后他就说我预备把他退回去，自己家里这么艰难这么困苦，因为他没有工作，他临时去帮人家看看孩子啊什么的，非常非常艰难的，然后他说上帝供应我们，上帝看顾我们，上帝会怜悯我们，他就是说准备做这样的决定，你知道吗？在查经班里面，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在分享的时候，旁边有几位姐妹弟兄都听见了，听到以后呢，就有一位姐妹很感动，她就悄悄的就奉献给这个姐妹，她奉献的姐妹超过她拿到的10000欧元，每个月就是在这段艰难的时刻里面，每个月就给他一笔钱转给他。我听了这个故事以后，这个真实的故事，我心里面就很感动。我说，其实一方面这是因为上帝的供应和恩典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一方面是这样的另外一方面，不管我们不能说我现在单亲家庭，我现在没收入，那个姐妹她每个月给我2000欧元，那她有钱，她给我我也理所当然，是这样吗？那你没有感恩之心，对不对？你只能说我们感谢神通过这个姐妹来爱我，我也谢谢这个姐妹的爱心，对不对？那这个就是跟刚才讲的说，工人明明要给他工资不给，赖账该给别人的钱不给，自己还寻欢作乐那他这个姐妹就是这样带对着这样的一个爱心来帮助他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所以那个外遇老公其实也是很愧疚后来就是一个见证，是说那个你说有外遇的那些先生们出去以后，通常就是在若干年以后呢，很多的人会落荒而逃，又想回到自己原来的家庭这是婚姻辅导的一个里面要讲的事情了所以那件事情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说基督徒哪有这样好，这个基督徒的老婆实在是很好那个小三对你投怀送抱，对你很好，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那个本相又露出来了不断地叫你买这个买那个，然后不断也要发脾气，发现还是原来那个好而且他对他你钱转过去了，你又转回来了，这个一般人是做不到的，那对他是冲击很大那我想说的这个事就是说，其实真正的有钱人他们所作所为是对上帝的挑战和藐视，但是我们对于弟兄姐妹的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同情支持，却是讨神的喜悦那这是一个。那我看这边呢，我就想到说，罗马史学家他是斥责这个贪婪金钱的。那我们常常会现在讲到说在4世纪的时候就是基督教就是被证明了就是被成为正式的一个国教 那罗马那时候很兴旺，很发达，对不对？很繁荣。可是过了若干年几个世纪以后呢，罗马看着罗马怎么建造起来的，又看着罗马怎么样败亡下去的，对不对？他说罗马为什么会败亡下去，哎，我们有没有去看过这方面的书，罗马为什么败亡下去？他说罗马败亡下去固然有那个外人的那个当时土族的人的进攻，固然有很多技术层面的问题，但是他说当我们的国家因苦干和公益而成为大国的时候，也就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崛起的时候，那是因为公益和苦干勤奋，那个会崛起啊。可是你知道当崛起这个好事情发生的时候，同时隐藏着危机。如果国民就开始贪爱钱财，贪恋权力，那么这些一切的邪恶的根源就出现了，就出来了啊。贪婪摧毁了诚信和正直，叫人变得傲慢和残酷。这个事情今天在我的祖国，在中国，我越来越用这个看了这段话，我心里面很难过，要为中国祷告啊！今天如果我们动不动说厉害了我的国，动不动说我们的国家崛起，动不动说我们100年以后就要怎么样了，我心里面很着急啊！因为当初希特勒在德国的时候，也是在1933年上台以后，他经济6年7年崛起以后，他就开始发动战争打欧洲。那这个事情到底是好事坏事不知道，我们从神的眼光，从这个历史的眼光来看的话，我们真的是作为一个基督徒要警醒起来啊！所以他成也罗马，败也罗马啊！那我们今天当我们有财富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我们自己手中的财富有什么样的能力，又有什么样的危险性，并且以负责任的态度来运用。今天的社会跟古罗马的时候是一样的，没什么两样的。是什么呢？我们评价一个人，我们常常会说啊，这个人有什么学位啊，这个人有几套房子，这个人有多少钱，我们是来用这个来评论这个人的啊，这个人有本事，这个人有地位，这个人值得我学习啊，这个人哎呀，这个人基督徒，哎呀，就是搬搬凳子扫扫地的，哎呀，没什么意思啊，我也懒得跟他搭理他。我跟你讲，这些都是金钱带来的一个很大的危险，很大对教会长期的一种伤害的啊。所以你看，可是问题就来了，我们现在常常看报纸，我们常常会讲，哎，动不动就会讲起来，哎，川普怎么厉害，哎，亿万富翁又有钱又当总统啊，又讲比尔盖茨怎么样啊，又讲这个那个我们要往往很多是看什么500强了啊，这个什么福布斯500强啊，看这些追求财富的这些书。那一些急于增长的教会也往往奉行什么呢？奉行这个原则，就是我们避免谈论奉献。哎呀，我们不要在教会里谈奉献，一讲奉献就挺伤感情的。哎呀，你赚多少钱，你就要奉献啊？那有的人就说了，啊，我赚点钱不容易啊，很辛苦的，叫我奉献这么多钱，我不去了教会啊。啊，那还算了，别说这个事了啊，让他来教会就好。啊，通常就有这些问题就出现了。啊，那来了一个财神爷啊，来了一个有钱的人，我们对他特别的客气，让他坐上座，这些都是财富隐而未现的这种伤害啊。所以这是一个问题。那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没问题，我们大概对这个金钱的危害我都有了解了啊。那这里边有一个叫罗纳德的一个神学家，他说的话又打动我的心了啊。其实我以前我也挺有富有理想的，我说我们穷人啊，我们要穷人争福利啊。所以有的人讲说，年轻的时候都是 SPD 的成员， SPD 有社会理想啊，看到你们这么有钱的人跟这么穷的人，我们要杀富济贫啊，大家一样的收入啊，拉平啊。这边这个神学家他也说，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我常常以为基督教财富的危险性所发出的警告可能夸大其词。我自己打错一个字啊，基督教啊，就是因为圣经里常常讲说，有钱常常对你来讲不是好事情啊。如果你不善用的话，如果你不在圣经的基础里面的话，好，他说常常会提醒我们这个问题。他说我常常觉得有那么严重吗？一方面我也没钱，哎，不存在这个问题。有钱多一点，我会变坏吗？啊，现在不是就讲嘛，男人有钱就变坏，对不对？也不一定全部是这样，好像有这个趋势，对不对？所以这个人他讲，年轻的时候我也不理解，如今我多了一点了解， 我才知道家财万贯却有恻隐之心有多困难。年轻的时候我也穷，所以我对比较看到穷的人我也会有恻隐之心，哎呀他真的是很可怜哦，那好我也会对他有点帮助。有钱了，哎呀这个人不偷懒呀，小时候不好好念书，你看看学位都没有拿到一个，你当然就干这个活了，活该。哦，恻隐之心都没了。哦，所以金钱是危险的，因为它会在人们眼里设定评量的标准，使人们的双手双眼嘴唇心灵都变得冰冷僵化。所有的人统计的数字啊，现在有70亿人口，关我什么事情啊？70亿人口，我就要生产70亿部新的手机供他们换机，供我新的商机。它是数字化的东西了，它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人的。好，所以讲到说这边我在年轻的时候富于理想啊，穷人也会愤世嫉俗，但是有钱人不屑一顾啊，这就是一个冰冷和僵化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这个雅各呢在这里就警告我们，贪爱钱财呢是会受到神的审判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还好，我们钱也不太多啊，那有一天当你钱多的时候，你今天会想起说，原来圣经早给我们提醒，早给我们提醒，让我们有准备，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好管家。那个时候他给你多一点钱啊，你不至于跌倒啊。我基本上我看到，我上次还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过，基本上他们有个统计，在德国，比如说有100个人中骆驼，每个礼拜有中一次的话，100个人中骆驼嘛，也不多嘛，半年就差不多就有100个人中骆驼啊，百万富翁以上的。现在想想，百万富翁也没多少钱，对不对啊？好，百万富翁以上的基本上大概有90到95个中骆驼的人下场非常的悲惨啊，因为他有钱了马上就离婚，有钱了以后呢他啪啪啪去买了3套房子，然后呢正好碰到金融危机来了，碰到什么房子来，好付不清抵债啊，或者呢他被人打劫啊，他炫富被人家打劫啊，基本上很没几个人，那时候要很低调低调再低调 啊，那些人才保存下来啊。我跟你讲，好，那不光是低调的问题啊，就是要说圣经里面的讲话，就是说其实我们是要把这个钱财按上帝的心意来管理啊，那不能变成冰冷和僵化啊。那所以啊，这边雅各警告我们啊，是说金钱会使我们无视神的存在，对弟兄姐妹的需求毫无感觉啊。那我想从1到6节啊，1到6节我们刚才大概的讲一下经文的这个内容。那这里面呢基本上我总结一下，就说雅各是告诉富人，你们占有太多了，不管吃的穿的透过享乐很不公义，你们还拖欠别人的工资啊。所以这个他以先知的身份来教训我们，我们不要做为富不仁的人，我们不要为了争取多一点钱，有的时候我宁可多加一点班，多做一点生意啊，结果你就多损害一点自己的健康，多破坏一点你家庭的幸福，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灵性里面就离神更远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么在这边讲到说啊，你讲了这么多，到底我们要不要挣钱呢？当然要挣钱，努力工作，对不对？但是你要把挣钱，就像你投资和投机是不同的嘛，对不对？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投资，我们不要投机，因为投机可能会让你身败名裂的啊。投资是对的，这是需要的啊。但是呢我们工作我们赚钱是合法和合理正常的，但是你无限的追求财富就越来越大的问题。如果我们落入追求财富的这个陷阱的话，我们会有带来3个很大的可怕的后果。第一，我们会无视神的存在啊。我们常常要问问自己说，是不是我们现有的财富已经蒙蔽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看不见神。今天我为了钱跟我的弟兄跟我的姐妹或者跟我的亲兄弟，我们为了争一个房产，我们不上法庭啊，我们上法庭解决算数，有没有这种情况啊？我们为了钱我们无视神的存在，看不见神啊，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 我们深深的被自己的所处的这个世俗的文化所影响，以至于我们无视耶稣的命令，我们还按私意重新解读它。好，那有一位弟兄他分享啊，一位弟兄分享，我这个是我亲自亲身经历的一个弟兄，他说他原来以为呢，毕业以后我就要去创业，要找做一份赚大钱的工作啊。那当时他就说，好，西门子有一个工作啊，那然后在德国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新上市的一个那个生物的一个公司啊，那个公司的股票涨了几十倍啊。那你看看，如果你现在找工作的话，你是给西门子的工作，是没什么嘛，3000、5000、6000最多了嘛，对不对？啊，另外一个呢，他给你股权啊，然后呢又给你这个股票啊，你到那里去的话，的经济收益是应该在西门子工作的数倍啊，我不知道几倍了，1倍、2倍、3倍啊，数倍啊，你觉得你会到哪里去啊？那这个弟兄是很熟的了啊，我们就一起跟他实习什么的。那我们很难为你做决定。我说你去那边还是留在这边啊？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说，你看去一个地方，比如你去海德堡还是去这个纽伦堡啊？你说到这个地方去，对我的事业有发展吗？对我的属灵生命有发展吗？啊，帮助吗？是不是让我更爱主？好，那这些大概是我们考量的基本原则，不是说哪里赚钱多就往哪里去。那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好，那这个弟兄后来挣扎又挣扎，准备已经那个 offer 已经要寄出去了，要确认，我就到那边去了啊。最后他说，我还是宁可留在我这个本教会，我来服侍啊。我虽然工资赚的比较低，结果后来他留下来了。你知道，后来过了1年、2年、3年以后，那个小公司倒闭掉了啊。可能那时候赚了很多的钱，但过了3年，那个公司倒闭了啊。这是我经历过的一件事情。那还有一件事情也是，那是在慕尼黑了啊，那是我证婚的一对弟兄姐妹啊，男的做了博士，是山沟里飞来的凤凰啊，那女的呢也不错嘛，在这里也是一个念了书的也是了，但是呢他们在找了工作，你知道那个学的那个专业呢是很高，是理科嘛啊，找不到好工作，就只有那么一点的工资啊，后来呢在另外一个小地方啊，就工资比较高又去。那么你知道他有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不跟你来说的，如果你要来问我呢，我就会把我的想法跟你说，他没说，他只是准备要去了，他跟我说，不是啊，我们要走了，然后呢我在这个叫团体里负责的一些事情请就交给另外一个人来负责了。我说为什么要去呢？他说工资高啊，这里才3000，那里5000啊。我说你要好好的考虑哦，我说那边没有团契，那边没有教会，我第一个就跟他这样讲，哎，你是不是太属灵了，太标签化了？我说不是啊，我说那边如果你的生命够，你的资源够，你的恩赐够，你到那里去成立一个查经班，3个5个人可以。哦，你不够，你的生命不够，你的恩赐不够，主要是你自己这个还是很看重钱，不是说为了到那里去，我要开辟一个啊，那个有负担，那边有像 SAP， 我们要到 SAP 去，我们要去。继续来服侍神，在那边有一个查经班，比如这样说，对不对？啊，这个动机不一样的。好，他一定要去。去了以后没多久啊，那太太呢就生小孩了嘛，生小孩了。你知道，夫妻俩在那边也没有什么中国人，那太太呢也不太能干嘛。现在我们的那个姐妹们独生女儿嘛啊，也不太能干，那你怎么办呢？啊，夫妻也没太磨合，孩子呢要24小时要看着。也没法请保姆，那爸爸妈妈来轮流来一段时间也不太解决问题啊。夫妻两人矛盾越来越大啊。然后这个姐妹呢又没有这个工作嘛，她就觉得家务这个事情把她压垮啊。然后呢就回中国去一年啊，那带孩子一年啊。然后回中国回来以后呢，两个人就非常的疏离。然后呢大概前后就从结婚到这个时间3年的时间，我就听到一个很不幸的消息，怎么样呢？他们离婚了。就是为了，当然离婚是很多的原因，对不对啊？可是就是当时就是因为这个最主要的出发点是从慕尼黑到这个地方，他工资高一点，工资高要一点，其实本身没有错，对不对？我现在找工作了，但是你还要考虑很多的因素，就是你做一件事情决定的时候，你不能只是从财富的角度去考虑。今天我为了做生意，我为了跟别人这些 多拿一点好处，我就得罪了我的合作人，得罪了我的工人，得罪了神啊。或者说他为了多赚一点钱，结果夫妻两个人彼此得罪离婚了啊。我听了以后非常难受，因为我也可能也许我也有点责任吧，应该跟进他们帮助他们。可是这些事情你知道，就是说一个是信任的问题，信任的话也许他会来找到你，你可能有对他一些帮助，你都说都不跟你说，我们都不知道，都是后来知道那个结果啊，心里面就啊非常的难过。因为这个社会是要靠啊这个你的外面的包装来衡量你，可是耶稣基督不是啊，耶稣基督不是。所以在瑞士的那个神学家啊，近代的神学巴特，他讲过，他说耶稣没有追求更高的地位。弟兄姐妹，你为什么要追求呢？啊，耶稣没有追求更多的权势和更大的影响力，对吗？耶稣反倒由高处降至卑微，由胜利走向失败，由富足走向贫穷，由尊荣走向苦难，由生命走向死亡。弟兄姐妹，这里面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是，如果我们做任何决定，包括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服侍，我们做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要想到耶稣为我们树立的榜样。耶稣他是怎么样教导我们？他是为我们好，他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生命不是一潭死水走向毁灭，我们的生命是越来越活泼，越来越爱主，越来越讨主的喜悦。好，那现在这边呢，好，还有一点要补充的，就是有的人，这个罗梅罗主教讲，他说有许多人最好你不要自称是基督徒，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信心，他们相信自己的钱财和财物，过于相信创造这些金钱和财物的神。这句话又打动我的心，所以我跟大家分享。我们常常是以为，哎呀，我多赚一点钱，我有点投资，行，那我有保障了啊。那我退休的时候我就够钱用了。哎，退休的时候你基本上不要指望孩子嘛，对不对？我们指望孩子，这是不切实际的这个一个预期啊。孩子们他有他们的生存的挑战，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他们有他们的未来。可是我看我自己的工资，各位，我跟你讲，你靠你自己的工资，基本上你到养老的时候是不够的。以前是可以，在我们以前那个时代，基本上你付出去的钱，大概你可以拿到70%的啊那个钱作为养老啊。可是现在才55%，以后只能越来越低，因为人口，大家知道人口老化的问题啊，所以基本上是不够的。可是，如果我们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忘记了相信上帝供应足足的这个，上帝给我们足够的供应的这个上帝的话，我们却相信钱财超过相信神，那我们是不配做基督徒，不配自称，尤其不配自称基督徒。我们到外面去说我是基督徒，我是传道人，我跟他讲这套东西，自己做出来的完全不是这套东西。我跟你讲，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事情啊。那这个罗梅罗是在这个是萨尔瓦多的一个天主教的一个大主教啊，他写了文章，他批评这些时政，他不光是批评这个政府啊，他批评他自己，他批评自己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些问题啊，所以后来他给黑社会是暗杀掉的啊，就这个人啊。所以啊，我在这边讲到说是上帝不是强调公平，因为很多人他以前我们聊天的时候我们会讲的，牧师啊，你看看这个世道真不公平，耶稣也不公平，你看看他怎么，我们同样大学毕业，我们讲同样的情况，对，我们同样大学毕业，你看他找那个工作6000块欧元一个月，我才3500，上帝是不是不公平？我说上帝本来就是不公平。他说怎么回事？上帝是公平的？我说你搞错了，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不是我们理解的公平的。所谓公平什么？你看你又长得个子高，长得个子矮的，对吗？啊，你又长得漂亮一点的，又长得丑一点的。我跟你讲，哎，有句话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啊。这个是说什么？自古是就是红颜多薄命嘛，红颜薄命嘛啊。就是你长得太漂亮的人了，我跟你讲，反而他靠自己的脸蛋颜值吃饭，反而在社会上遇到更多的 另外的难处啊，多薄命啊。那我是讲到说我的一个亲戚，那跟我是一样的啊，我们家出身不好，所以我们就拼命的努力奋斗，在农村奋斗奋斗，念书念书，对不对啊？后来信主，跟随主。我的讲没关系嘛，就讲我的表妹嘛，她的就是我妈妈姐妹两个，我妈妈呢是嫁一个资本家的孩子啊，我的那个姨呢就嫁给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啊，在解放以前的时候 就差这两个啊，在家族里面就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出路啊。好，那这边呢我们是受尽屈辱等等等等啊，那是一个时代的一个缩影嘛。好，可是我的这个表妹呢，我这个姨的表妹呢，你知道，虽然她是共产党员，我的阿姨啊，我也没关系嘛，在上海的团委里做事情。可是呢，改革大浪潮一来啊，她就认识谁谁谁，这个关系那个关系呢啊，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就把她的女儿送到文工团去跳舞唱歌啊，小学也没毕业就去唱歌跳舞啊。然后呢，改革大潮一来呢，你知道他们这些共产党的那个领导的那个心里面想法，比我们想的还要可怕呀。那他是马上看准机会啊，香港找到一个有钱人，就把他女儿从部队里拉出来，就嫁给香港的那个有钱人的啊。这我都不，我不敢，我不讲别人啊，我不讲其他的共产党的干部，我就讲我的阿姨这个阿姨啊，我讲我自己的亲的阿姨啊。好，那然后呢，他也没念过书啊，他也不太会知道怎么做一个富太太啊，所以也没几年也就离婚了啊，那完全不合适的啊，就是应付不了那种场面的啊。离婚了呢，是有一笔钱给他的，一大笔钱，就是我们讲的都是百万的那个数字的那个以上，多少我也不知道。那你觉得他幸福吗？你会为这样的自己的一个生命啊？那他后来很可惜嘛，就是他也没有再婚啊。他年轻的时候也是糊里糊涂的一个人啊，所以也就一直没有孩子，很可悲的啊。就是所以我在这里讲到的，可能讲的有点远过去了，就是说没有公平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我的表妹对我跟我来讲，她比我占有的资源多，她各方面都好，可是呢人是有差异的，资源是会有不同的，没有绝对的公平。但是有一点，上帝绝对是公义的，对吗？上帝绝对是公义的。什么叫上帝是公义的？今天我们的题目讲说财富的陷阱和上帝的彰显公义。这个公义是什么呢？就是追求财富会腐蚀我们的灵性，会在逼迫教会的权势面前奴颜卑膝出卖主啊，会不择手段，这个是一个走向灭亡的、接受审判的这样一个趋势。但上帝的公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只要追随他，我们把财富作为一个中性的东西，我们在主爱里面成长，我们尽我们的本分，我们做钱财的管家，我们的人生是美好的，我们过一个不要大富大贵，我们过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在座各位，你们有信心吗？你们愿意选择这样的生活道路吗？对不对？不要动不动就离婚呐、不要动不动，因为现在的啊，你打开一个电视连续剧，不讲就是离婚，就是外遇，就是小三。难道中国就是这样的事情吗？我觉得好像也没这么糟吧。我也不在中国现在长时间待，好像怎么整天就这种剧，对不对？不就是古装戏啊，宫廷斗啊？我觉得有没有？哎呀，我就好讲到这里，哎，杀猪好下去。好，一个是无视神的存在，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会无视弟兄姐妹。你说有钱了以后啊，狗眼看人低呀、有钱了就不得了了，好像啊爆发了，看你这个也不顺眼，看这个不顺眼，看弟兄姐妹一个个都不如自己啊。因为我们要知道，与神的关系能塑造我们的人格，而人格又影响甚至决定我们的行动，特别是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不是在教会礼拜天来见个面啊，其实我也我每一个礼拜都来，可是我就跟他赵杰姐妹我也不认识，我认识你，可是我每次跟你都握手，然后呢我都叫不出你名字来，因为什么呢？其实对你没有太多的深入交往的意愿，对不对？握个手啊，你好你好就好了，那当然也是不错了，已经有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开始，对不对？可是问题在哪里？就是说我们只有和神的关系越来越好， 我们才有从他而来的属灵的品格，我们才有冲动，才有愿望去认识、关心、帮助，包括被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啊。如果你现在啊那个钱财的网络里面、陷阱里面，你整天脑子里就是钱钱钱，然后我看看是不是这个啊、这个人可以成为我的客户啊，我传销代销，我找他客户啊，这个人可以，你脑子里如果这样想这个事情的话，完全就把我们的关系给矮化了、毒化了啊。所以我们啊、这边就讲到说，我们慢慢慢慢学习，把我们的眼目对准神。然后再用神的眼光来看灵舍，看我们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其实他就不仅仅是召节，不仅仅是俊伟，他就像耶稣基督讲的，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人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今天我关心他，我帮助他，我其实是为主而做啊。今天来了一位新的弟兄姐妹，你要带着爱心你来接待他，留住他啊，跟他建立联系，然后跟就是跟进他，关怀他。你是因为什么呢？是坐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如果你只是在整天想到钱，这个人是不是我的潜在客户，这个人对我将来有什么好处，完了啊，根本不是上帝所喜悦在这个事情的上面的。好，这是一个问题。那么从更深的一层的意义上来讲呢啊，即使就是我们不光要关心这些啊比较穷苦有弱势的比较需要帮助的人，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你设想一下，即使所有的穷人都拥有自己的房子和金钱，会怎么样？所有的穷人他们现在很穷，好，你帮助他，你支持他，你给他一个开发项目，好，他有钱了，会怎么样？我跟你讲，如果他仍然是一个罪人，他们的心转离神又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益处呢？今天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经济社会都发展的一个国家，真正物质缺乏的穷人不太多啊。那么不是还是照样充斥着邪恶贪婪吗？所以我们今天帮助别人、关心别人，其实更重要的是关爱他的灵魂啊，关爱他的灵魂，关心他的灵命的成长。我们彼此之间的关怀、彼此之间的支持，是在主里面的那个爱心，就像今天我们唱的那个诗歌里面啊，金钱里面充满着仇恨啊，但是我们唯一最深沉的一个，因着对耶稣基督的爱，我们爱弟兄姐妹啊，因着与神的美好的关系，我们才会有和弟兄姐妹美好的关系。所以雅各在这里主张信心，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有信心，我们信心啊，我们信心就是内在的生命，叫我们不要安于现状，而要更新变化。我们今天有没有以财富和影响力来创造、缔造和平与公义呢？我们是不是关心全世界的啊，各地的全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呢？啊，那我们是不是在任何一个环境里，我们都愿意追随主？啊，这是我们需要非常思考的。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无限的追求财富的话，我们会无视上帝严厉的审判。雅各在这里对有钱人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但是其实他责难的不是金钱的本身，而是有钱人对钱财的态度。因为这些有钱人他们漠视别人啊，即使他们在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们在困苦中，他们还是视而不见，没有用他们的财富来减轻穷人的痛苦啊。那这边我讲到说，因为上帝严厉的审判，我们讲到审判，也许你读这个启示录啊，或者专门读审判、读末世啊，读这个前前后前啊、无前的这些概念的时候，会涉及到这个审判。审判的概念其实比较复杂啊，那有几种。那这里我给大家讲到有两种，至少有两种。第一个就是复兴啊，受审判者得惩戒性或者奖赏性的审判，这是一种审判。啊，就说其实照我们在神的面前的领受和委身，我们得到管教，得到啊这个赏赐啊，大概是这一方面的啊。审判不是今天判刑，审判有判定、判断、确定的意思啊。好，另外一个什么，就是与神隔绝和永远被毁灭。那这个是指讲我们听到了福音，我们拒不接受福音啊，那是指这种的审判啊，基本上是这样的。那所以说，耶稣教导我们 啊，就是说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一味的追求钱财，六亲不认，我们是会受到审判的。那具体怎么个审判呢？啊，我也不太懂。啊，那天正好偶然的，我看到一个啊一个短的片子的介绍，啊，它这里面讲到一个电影，里面讲到说他老公那个老头子去世了，啊，老奶奶呢还活着，大概80来岁，他下面有好几个孩子。啊，好几个孩子，那情况都不太好，都在农村里面。那一个老二呢，混得比较好，然后呢，老二呢会花言巧语，花言巧语呢，他就跟这个老奶奶说了，他说老奶奶啊，就妈妈老妈啊，我现在呢啊，就要想把你的这套房子这个老宅呀，你给我，我来帮你翻修啊，翻修好以后呢，你还可以接着住啊。那么其他兄弟姐妹没有能力嘛啊，那好。那好，你就翻修吧。那老奶奶就出去了。好，然后他把它翻修好以后呢，他们这个老二这家人就进去住了。然后呢，老奶奶呢有没有住进去啊？没有。老奶奶就住在外面，就是以前关牲口的那个一个草棚子里面。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你暂时在草棚里住一段时间啊，反正你也年纪大了，家里也没人管你了，我就把你送到附近的养老院去算了。啊，看看当初啊是要。翻修以后说把你让你住到这个老宅子里去，对不对？孝顺你，我们来伺候你。现在话变了，翻修完以后好把你送到养老院去。所以老妈妈明天要送养老院，在今天晚上呢，她手上拿着这个孩子小时候的照片，看了又看，50年以前我生养你啊，把你长大，看了又看，然后呢就服农药自杀了。哎，对不对？啊，这个老奶奶嘛是这样嘛，啊，觉得辛辛苦苦一辈子养这样一个不孝之子，啊，太痛心了，我也不要去养老院，我知道你们都嫌弃我，我老了，我真的也不要活了，啊，我不是讲到这里啊，讲到这里为止了，我觉得啊，那个太不公，你们讲上帝太不公平了，我告诉你上帝是有公义的啊。好，第二天第三天过几天就给老妈妈送葬了，对不对？送完葬以后，儿媳妇欢天喜地的，哎呀，老妈总该走了，不管是去那个墓地也好，是去养老院也好，反正走了，我们就一家人就可以住在这个祖宅里面了，很开心了啊。好，走到家门口，扑通摔一跤，死掉了。啊，这是一个电影，你可以去看，啊，这一个电影啊。我说这个中国人讲话，这不是时候未到。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对不对？时候一到，全部都报，这不是报应吗？中国人讲要报应，对不对？那我想说，其实何尝不是啊，对他的管教，对他的惩罚啊？我不知道这个例子用的恰不恰当，但是我基本上我是觉得说，当你欺压穷人，当你不是善待，没电了，不是善待，不是孝顺父母，不是善待弟兄姐妹的时候，你是会受到管教，你是会被惩罚的啊！所以在这边我讲到说，这里面讲到的说，如果你追求财富，你会有这样三个后果：无视上帝的存在，不关心弟兄姐妹，并且你受到上帝的审判。所以上帝要彰显公义的话呢，他这里讲到，我很短的跟大家讲一下说，其实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对吧？保罗他在罗马书3章第10节讲过，啊，世上没有一个义人，唯有靠上帝的拯救与审判。所以雅各在这里讨论的不只是金钱的问题，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在讲富人是不义的，我可以跟你讲穷人也是不义的，啊，我讲到说什么叫彰显公义，公义就是在上帝的眼里面我们没有一个义人，啊，但是富人穷人跟你财富掌握的多少并不是成一个正比例，说你越是穷越是光荣，你越是富越是不仁不义，不仅仅是这个层面啊。所以凡是不认识上帝的，要自己做自己的主宰的，自己做自己的主上帝的，这些人都是不义的。富人比较难接受福音，我们今天有学问的人，有本事的人比较难接受福音，但是真正你接受福音了以后，上帝更多的祝福你。那也有许多穷人是至死不接受福音的，他们不是义人， 啊，所以啊，我在这边我就想到说，富人不义，穷人也不义。富人的不义是什么呢？舍不得自己的既得利益，对穷人毫无怜悯，而那些穷人受压迫的人就非常有感觉，会反弹。他们的感觉是什么呢？是埋怨，他们是受伤，他们要找到一个倾泻口啊。那这里面呢，就讲到说，其实富人穷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啊。我们今天因信称义，不仅仅是处理外在的问题，因信称义是处理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我们内心与灵魂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求主。让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已经成为基督徒的，我们继续跟随主。如果我们有些福音朋友的，我们要开始思考，我们开始要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这是第一个啊。世上没有一个人违靠上帝的拯救和审判。第二个呢，就是说靠着耶稣基督因信称义，我们才能彰显公义，出死入生啊。所以没有上帝的公义，我们大概只会去报复，我们只会一次又一次的陈胜吴广，农民揭竿而起，我们去推翻一个旧的王朝，建立一个新的王朝，因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啊，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新的王朝，继续去压迫老百姓，完全不是上帝心意啊。上帝的心意是在啊，让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让我们社会不仅仅是消除了贫富悬殊的问题，也让我们的教会，也让我们的社会都能够有社会的上帝的公义啊。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但是让我们就思想说，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如果有上帝的同在，我们因信称义啊，上帝就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祝福。好，那这边啊，已经没有这个PPT 了，我也基本上结束了。我一个结束的语就是，上帝绝对是公义的，我们靠上帝的话语生活，我们宁可清贫却有平安喜乐，我们的盼望在耶稣而不在追逐金钱，灵强欺弱的陷阱里沉沦并且遭受审判。向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2020年新的一年里面，我们重新被你挑望心中的爱火，我们重新仰望你，仰望你，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有莫大的福分，我们跟随你，成为你使用的器皿，成为你传福音的精兵。主啊，求你就大大的兴起海德堡教会，兴起我们的同工，兴起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不仅仅是自己个人的灵修，个人的渴慕追求，更让我们一起来委身这个教会，建造这个教会，成为海德堡地区华人的祝福。主啊，真的求你也让我们真正的明白财富的意义，让我们更明白今天这个世道里面，我们缺的不是钱财，我们缺的是耶稣基督，我们缺的是你公义的彰显。主，求你将这样的感动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成为你最好的见证，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让我们更新的生命为你而活。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